个平台上，我们的大家能有一个相聚。我呢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巩立贵，那是我的旧人，现人呢叫巩林峰。我呢一直一个成长在一个红色家庭。后来有人问我，他说你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不是我选择的，乃是上帝怎么样恩待我一个红色家庭，想出来一个基督徒。我呢自我介绍一下呢，我呢是一个无神论家庭，后来呢大学毕业以后，后来一直在搞建筑工程，后来呢就被神选召，就成都神学，后来就侍奉神了。侍奉神以后呢一直在教神学，教了有20多年吧。因为呢我就在圣经里边总是看到有一个问题值得去思考。从圣经里边后来有不断的有一些变动哈。你看从那个旧约时期当中，在那个摩西过红海的时候，他用的是杖。后来到红海的时候，到了约书亚，他就用的不是杖，用的是脚，这是有一个变化。那时候是在旷野，最后又在迦南地之后呢，就开始每个人都种地，那就吃马呢，在这时候呢，就吃自己所种的粮食。这是一个旧约时期。在那个新约时期，耶稣说的一句话，我想起来，每次我就想，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后来我一直在想，耶稣所做的事是做的一些就是很敏感的，就是他的脚中第二个耶稣的口所讲述的，第三个呢他的手所做的，到最后呢他的救恩十字架的成就。后来他说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在耶稣的时期，从道成肉身一直到最后复活升天一个过程。特别今天晚上呢弟兄想也分享一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就像保罗他那个经历又跟别的不一样，有很多不一样。他说我虽然是自由的，他说特别在第九章里边都提过，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这个来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后来他那个变化就感觉到好像就跟不上，他本来我是应该如此享受在教会里边的侍奉的一种待遇一种经验，但是他的有一个，我虽然是自由的，但是我却明白一件事，神怎么带领我该怎么做，不断的来变化。后来呢我在想有一个话题，这个侍奉啊就怕有一个经验太丰富，它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上帝就怕我们侍奉当中按自己的想法，我想这么做，上帝你来帮助我，我就怕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我有经验的嘛，我要过红海就要杖，后来到关键时刻不给你的杖，让用脚，那么以前就让你吃马呢，后来就让你去种地。后来保罗是自由的，后来让他明白我要做一个仆人，就是要来顺服圣灵的引导。你看保罗他多么是喜欢去加拉太，被加拉太去宣教，那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呀，条件多优越呀，后来就不想让他去马其顿。这就是给我们自己的那种愿意做到，是有时候相违背。他们这时候 能不能明白。今天呢，把我谈的几个问题引起我们去思想，关于我们的宣教的问题。首先看到有一个大局，我们在大陆上，中国的大陆上有些给世界有些国家有些相似的地方，因为晚一点嘛。中国呀，它是解放以后的前30年是缺道，根本就没有圣经。那有一本圣经就没有。好，那时候总是抄圣经啊，就没有圣经。后来呢就是缺道。中间用40年时间学道，学圣经学圣经的，我是有一个那个教牧学博士，研究圣经研究的好多年呢，研究圣经，后来才发现中国最近的几年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不是学道，乃是行道，把道变成生活。以前呢，你说传福音，开一个布道会给一个福音单张啊，这时候医治赶鬼，疫病赶鬼，很多的时候，我刚神学毕业以后，在河南一个地方去，我因为不懂什么叫赶鬼，就试试就把鬼就赶跑了。因为现在这个鬼也改革了，鬼也改变了，过去一个被鬼附的人是脑子不清楚，现在恰恰相反，越是被鬼附得的人，他脑子越灵。你看，过去被鬼附的人傻乎乎的，说话颠三倒四，现在被鬼附得的人说话是有条有理，也可以是能说会道。这就是上帝在改革，魔鬼也在怎么样改革。魔鬼现在在哪？他跑在人心里边，在心里边的黑暗。过去是脑子糊涂，现在脑子魔鬼一改革，我们还是去看到那些被鬼附的人，糊涂人你找不着。这就是一个危机。现在在心里边每天想的都是心黑了，心歪了，心脆了。现在魔鬼在人类人心闹的，我们所说的闹的人心惶惶，人心惶惶。所以我们在宣教的时候，还在去赶鬼啊，你再去赶鬼，你再去抑制，还是这个办法就不行了。这是一个鬼的变化。第二个，我们的时代的一个变化。过去宣教的时候，我给你一点钱好吧，宣教是说钱。现在我们因为我也服侍一个团队在宣教啊，跑到那个广西给人家的鞋给人家的衣服买好多奉献的，后来就引起政府的注意，你们哪来的衣服啊，你想别有用心啊，你想干什么啊，你们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变化，上帝的变化，魔鬼的变化，社会上人们对这个金钱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太感冒，不是太感冒。因为有钱的时候他的问题会更多的。现在出现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这个婚姻很糟糕的。我有次我发一篇稿子哈，发文字说为什么把这丑陋一面给你亲爱的他。你说世界上还有夫妻两亲吗？不，因为这仇人跟谁都有话说，两口子没话说，别人都是好人，就是枕头边这个人是坏人。这就是一个异常的，导致我们看到婚姻是乱七八糟。婚姻，我每年都高考结束以后，我特别忙，干什么呢？ 那就是高考以后是离婚潮，这是一个不正常。还有一个啊，那种刚结婚不久就离婚，这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他那个婚姻。我们都是就把一个家庭没有感觉到一个温暖，家庭里面充满了一个爱。我们最近有一个电视台的夫妻俩，妻子是基督徒，丈夫说我宰谁的话我都相信，我都不相信我老婆。现在跟我聊一聊的说，后来他悔改之后，他说龚老师，我不当家，我总觉得他说这个耶稣的事情我很烦的。所以这多年来我才发现，这个两口子还有还亲的吗？就不相信，就互不信任，这是一个婚姻问题。第二个，教育问题，现在的孩子简直是一塌糊涂，一塌糊涂，这就是一个问题。现在有几个孩子感觉到一个幸福呢？我接一个单子，就是北京大学的北大的空心病就占到 37%。 后来他们这个负责人知道我是牧师，他说你出来吧，怎么样来改变这一种局面。这些大学生为什么已经成为空心病，还有蛋壳效应，这些非正常的现象，考不上大学是问题，考上大学还是问题，大学毕业以后没工作还是问题，有工作结不结婚还是问题，何时能得到安宁，这是一个。第三个一个问题在哪？这些我想不仅仅是中国，台湾、美国、香港、韩国都一样，因为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没啥区别。特别是焦虑症、失眠症、抑郁症、恐惧症、强迫症、自闭症，哎呦，是乱七八糟的，乱七八糟。现在有几个人感觉到平安呢？耶稣定十字架之前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复活第一件事说一声愿你们平安。现在有多少人平安呢？就发现我们刚才上帝的改革，还有魔鬼的改革，时代的改革，加上我们人们的心态的变化，那当我们来侍奉来宣教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跟随上帝的引导，顺服圣灵去宣教，去宣教，就是这样的。这个宣教不是要讲多少道理的问题，你跟他讲西红柿讲了半天，那我就寄给一个西红柿给你。我这几年一直就是这么去做，后来我在那个新加坡啊，早在美国我就不说了，说去也不太好。一个大学里边都的是教牧心理学，教牧心理学。回来以后，我一直推动宣教事故，又把道变成生活，变成生活，目的就是要得人。耶稣说：“你们要下海，要打鱼，下海打鱼。”我们的中国有这么一种现象，中国那个20年前啊，政府说我们教会是老人多、病人多、穷人多、坏人多、妇女们多，把教会看的是无类、低阶层群体，老人、病人、穷人、坏人啊，妇女们。现在整个缺乏的不是老人、病人、穷人、坏人和女人，那是什么人？一个有钱的、有钱的、有知识的、长得好看的男人。男人问题 因为我特别喜欢跟男人挑战。男人如果不悔改，这一家人就不得安生。男人是不是这个长得好看的，你看新鲜吧，越好看越起不愿意结婚，嫁不出去，越长得好看找对象不好找，这就是一个第男人。第二个是美，第三个有知识的人，越是有文化，他的问题自控能力、适应能力越差，适应能力越差。越是有知识的找工作还困难嘛，像你待遇低嘛，他也太苦了。有这样的，自然有智的，还有怎么样，有钱的。那你说一个卖豆腐的人他不怕破产，我有开公司的人怕破产，每天过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些商人，还有一个有钱的，有钱的不知道哪一天就被进去了，怕你站错的队儿。这就是一个无类分子，现在的无类人，我们一个传道人，我们一个宣教士，你还是找穷人、病人、老人、坏人、妇女们，这就是我们没搞懂时代的一种变化。所以保罗最后我做一个总结，保罗说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知道我是什么人，仆人，就备注使用，就是随时都知道我是仆人，不是我做决定，让上帝来主宰我、引导我去做一件事，这是第一个，我是什么人。第二个，做好心理准备，是要见什么人，我们是见到那些很多一些需要的人。有天有一个警官带着他的孩子到我这儿来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警官，他也不知道我是牧师。到我接受之后，我们都很坦白，他说他是警察，我说我是牧师，后来他才知道，也没想到基督教里边的是藏龙卧虎。我儿子我就花了好多钱的，到如今我的儿子他生命有一个翻转，他的思维整个改变，一个改变。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见到是什么人，我们就见他不是无缘无故的。见什么人，我们见的越多，我们的担子越重。你才发现，我觉得见到问题越多，我们就是我们的一个机遇。见到有问题的群体，那就是我们的宣教的机遇，宣教的机遇。那么第三个呢，我做什么人，跟这些有问题的人，叫当年耶稣给水利呀、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呐、在比士大呀，跟他有问题的人经常打交道，你不要嫌弃他，经常跟他打交道，后来你才发现你跟他产生一种共情，共情才能知道这些人的酸甜苦辣，得着他特别容易。我这几年我做那个婚姻辅导，得人应该是概率是相当高的，得人没有说别的，没有说做男的哈，有的就是一些妈妈一些孩子们挺容易的，因为你跟他共情，你知道他的痛苦，像耶稣知道撒玛尼亚妇人的需要，耶稣就知道必士大这些人最严重的一个人的需要，耶稣就知道撒该的需要，耶稣就知道这些饥饿人的需要，耶稣就知道船上人的需要。我们慢慢知道哪些人需要什么，需要什么，这就是产生一个我是什么人啊，我做什么人啊，我见什么人做什么人， 第四步的时候，我去爱什么人。各位同工，现在那个爱，你不是说我爱你为你做什么事情，你把它里边那个冰把它融化了。每个人里边现在的心都凉透了，那一颗火热的心，用那圣灵的火，那个爱火来焚烧，叫当年的上帝，用火力山上的火来融化摩西那一颗冰冷的心。后来摩西成为一个将军，被上帝大大的使用。这就是一个爱火的。我觉得一个宣教师没有别的，你那个爱是有多么热，有一点的热度可以溶解它。这就是爱什么人，到了最后就会得到什么人，再得到他。我总觉得越是有问题的人，上次有一个比较有权威的一个领导，他说：“龚老师，我知道你忙，找你说话还有预约还有时间。”我说就是半个小时，不要太多。后来他真不走了，待了三个多小时，那一种苦，那一种苦，那一些商人的痛苦，那些的高官的痛苦，那些嫁不出去娶不到媳妇的痛苦，那两口子不说话的痛苦，那孩子的叛逆这个痛苦，那焦虑症、抑郁症、恐惧，那个自闭症、恐惧症的那种痛苦，我们走在接近他们，把道变成圣火来挽救他们。这就是这一个怎么样，我们去爱什么，最后我们就得着他。有一次我坐最后，有一个教务局的，我在那上课，后来开始介绍我是什么教务局什么，到这个学生都走着他不走，他说：“龚老师，我能信主吗？”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我是共产党员的，教务局的副局长。”我说：“你长不长并不重要，你这个问题是要除掉的。天下人间没有别的你，唯有基督的爱，爱基督才能看起你，才能敬爱你，才能赦免你，才能把你带到有希望、有力量、有尊严。”后来他就一个人单独的就来找我。后来有一天，有一个检察院的突然打电话，检察院的我说我也没犯错，检察院干什么呢？后来请我吃饭，吃了饭以后悄悄说：“你带领我信主吧。”后来我就两口子，我就带领他做决志祷告。他说：“是不是还有个受洗？”我说：“这个咋受洗的？”他说：“我也没法受洗的。”后来我带一个洗手间里边拿着水龙头给他试个洗，就给他摆个馒头。我说：“虽然不是规范吧，也没办法，只有这样。”各位同工们，你知道现在多少人在期待我们？就是这五类人。我是什么人？我要见什么人？我要做什么人？我要爱什么人？最后都要得着什么人？这就是龚弟兄今天晚上给各位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也谢谢姐妹各位同工给我一个机会认识你们，也愿在基督里边来彼此带导，在一个最后一个时期，我们过去是确道讲道，最后一个时期要行道。我做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非常感谢你，赞美你，上帝的国旨意不断的更新。魔鬼也在跟着更新，世代的更新，但是我们宣教更应当不断的更新。我们不是，如果跟不上的话，也许我们会浪费很多的资源，浪费很多的时间。愿神在一个幕后的时代把道活出来，愿神到我们传道人身上，我们宣教的每一个步得人与得鱼。奉耶稣的命祷告，阿们，阿们。 好了，谢谢啊。
好，好，感谢巩牧师给我们的这个分享，真的是情辞意切的哈。一个看到一个神的仆人在他的这样一个这个生命的这个见证，可以我们都可以领受到的那个生命影响生命哈，因着救恩生命影响生命，那个爱，那个行出来的爱啊。那么在线上的各位家人们，你们听了以后呢，有些什么有什么回应，或者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们巩牧师提问的，现在可以大家欢迎大家开麦举手，一个一个来。我们大概给三个名额，盼望你们简短一点啊。好，有请。
巩牧师，有人举手吗？好。好，巩牧师，我可以说话 ，OK， 好，巩牧师，
可以，我听见了，
可以，没事，
好，是这样子，刚才你听到说你会有这个医治，是怎么样的医治呢？你们告诉我嘛，哪一方面的医治呢？
我们医治，也是能掌握。人们的这些病态都在人心里边，都在心里边找出他的病源嘛，也找到他的病因。这个病源的，你说一个简单的哈，我们看到这个人一般的在现代的这个时代里边，我们以前是身体有病，最后第二步脑子有病，到了第三的人的心里边都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首先我们用一个在主里边，从他心里边入口入手，心里边有的心里边是扭曲的，有的心里边是阴暗的，有的人的心里是有破碎的，有的心里都是很凉的，有的是凉的，有的是脆的，有的是黑的，有的是扭曲的。当我们跟这个当事人交流当中呢，就是来发现他自己，你听到这个人的心是脆的，还是凉的，还是黑的，还是扭曲的，从他话语当中找到他的问题在哪，要这样给他的医治。
那你在你的医治的病人也是福音朋友或是弟兄姊妹，那你所谓的病，你所接触的病是心理的病还是身体上的疾病呢？你刚才讲的这些，
我接触的差不多都是刚才说心里边有病的比较多的。我们在大陆上，你说身体有病嘛，现在找我们的不是很多了，人家有医保去医院。现在最痛苦的是心里边的有病，在医院里边也是很难获得医治。我们就是怎么样医治，我们还是依靠神的名、神的话、神的灵、神的爱，让他生命心里深处，让他的如果有冷了，我们给他的融化爱；如果他心里面受伤，就给他的愈合，给他愈合。如果要他是黑暗的，那就是靠耶稣的宝血被他的涂抹，有认罪的一些东西都会有的。
好，那我再问第三问题啊，如果是这样子，都是说心理的病，那你来医治心理，那身体上的病是不是因着心理造成身体上的病呢？那我想你会说是的哈。那如果是说心理上成为身体上的一种疾病，那这个是疾病是因着他源头是因为他有罪，还是因为他被恶者辖制了，还是因为他生下来就是可能没有好好照顾带下来这种疾病，那像这样子的话，对你来讲是有时医生去医院，医生都 治不了哎，那这个是怎么，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因为这个疾病有三个因素，有的病呢是那个心理上的，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过，我们都会经历过，你把我气死了。如果那种心理受伤带来的病态病症还是比较严重的，比较严重的。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研究这些东西，最后临床这多年来也经历过好多的癌症跟生气有直接的关系。
嗯哼，
好多的癌症，因为我们做的这多年来做这个将近20年的心理咨询，因为特别是女人的乳腺癌大部分都是突发性的心理受伤，老公有外遇，意外的一些事情。所以说那个疾病这个东西跟这个心理病，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呢是那心理，第二个是生理上的问题，生理上或者是在食品方面的环境方面的这些各种因素造成的。还有一个先天的基因的遗传，它就脆弱，身体就不如别人啊，不如就别人。有的一种是因的环境各种因素，它就是病多，就是病多。我小的时候我的病就多，经常胃疼，还有这类那的。我觉得心理上的病和生理上的病症，那么我们还是靠着我就相信，在马可十六章说手按病人，是这多年我常用的，没有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相信以赛亚书53章说耶稣是我鞭伤得以治，就是依靠神的话去医治，神的话，神的爱，就相信。看我们，那我因为我是牧师，我有病，我不可能去找信徒来给我按手吧。我经常我就相信手按病人就必好了，这需要信心和爱心去医治身体上的病症。信心和爱心。
好，
这是
谢谢大公牧。
好，有请下一位，有请黄老师。黄老师您提问。
哎，巩牧师，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啊来分享啊，很棒，感谢。
哇，你好。
就是想要问一下，就弟兄姐妹如果有感动，想要去帮助别家庭，是跟家庭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您那里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呢？
嗯，现在呢，中国呢有一些要怎么解释呢？中国它现在就是这个。如果我们要想专注这个工作，那必须要还有一叫合法性的，合法性都是你得有身份，像国家对你身份的一种认定，它是三有。第一个，要想做这件事必须三有。第一个，你得有身份；第二个，有能力；第三个，你得有那个空间，有目标去做。如果有的弟兄姐妹想做这个，第一个你得有身份，第二个你得有能力，都要学习。那不是说简单的就是我有身份我就够了，是不够的，是要学习。第三个呢，我们有目标，针对性的。你看，说个比喻某某姐妹，我针对的就是婚姻类的，那你好好去研究夫妻之间的问题到底在哪。有的是特别是对妈妈有负担，研究妈妈一个教育方面你说这个孩子有问题，你说简单的，我不是太赞成这个叛逆，我知道是一个青春蜕变，那么我就去 专门是掌握这些青少年的特点，去研究这些妈妈们的特点，研究那个男人为什么会外遇，这个妻子为什么要唠叨，这些问题就是第一个有身份有能力，第三个你得有清楚目标，就这三个。
嗯，谢谢。
嗯，
好，有请下一位雅琴。
牧师啊，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确实觉得婚姻是一个很大的合场，就是基本上婚姻有问题的特别的多，不光是在不信主的人中间，就是在教会信徒的中间，婚姻有问题的也特别的多。就是我想问一下古牧师哈，就是你怎么样去辅导婚姻呢？就是需要两个人都到你这里来，而且两个人要都给他们传福音信主吗？是怎么样一种辅导形式？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了空心病哈，在年轻人中间现在呢还有一种就是说那个叫自恋型人格障碍，我不知道你接触过这样的人没有，就叫 NPD， 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就是这样子的人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就是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改变。好，谢谢。
特别那个婚姻这件事哈，我呢我读研的时候，我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志向，我说我这一辈子不想做别的，20000个破碎家庭，30000个不良少年是我将来建筑的时候必须要做的。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家庭里边最大一个灾难是讲理，是讲理，灾难都在这个地方。后来有人说男人不信主，今天我姐妹我跟你说一个实际的，我都没有见到一个男人不愿意信主的，我都没见到这个男人，我就不信，我就不信，我死就不信，你做什么都可以，我不可能信主的，我都没有见过。我做婚姻家庭做了20多年了吧，我一直在做那个辅导家庭婚姻辅导，不是一个人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也不是男人问题，也不是女人的问题，中间就有一个阴暗的东西存在，阴暗的东西存在是很可怕的，这叫什么呀？自私。婚姻不是我，那是我们，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两口子懂得什么叫我们的概念，其实不是说我爱我妻子，我爱他就是爱我自己，我尊重我家师母不是我尊重他，是我尊重我自己，我为他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他，因为是我们的意识。这是谈到夫妻之间就是解决的一个点，不是辅导一个人，千千万万不要去评理谁对，那你说吗，你为什么这样，你问那三天也说不完，什么都说不清楚。两口子，我们作为一个宣教师传道人，万万不要去讲理，不得讲理，是讲我们，讲我们，就这么简单的。第二个这个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孩子问题出现一个百分，应该是我接受的范围不是很广，在我范围内的这个概率应该80%出现一个怎么样，里边的内驱力被埋没了。刚才你说无论是空心病还是蛋壳效应症还是丧向情感障碍症，都是出现一个问题，自卑。因为好多的家长和孩子，我从来没有问你这个孩子错到哪，我就看了孩子隐藏的东西在哪，就把它隐身在里边。 因为那个驱动力的焦点是在这个九种果子里边的，九种果子的里边。如果当一个人里边他不懂得我自己的一个肯定，找不到自尊，就害怕致命的一点，我希望别人肯定我，希望别人欣赏。
没声音了，你的声音。
嗯，听见吗？喂。
我们听得见，你继续讲。
能听见，因为就是一个问题在哪儿呢？这个青少年所有的问题就是两个字，找不到自尊，才出现一些复杂的问题。我们辅导他的方法，我们的夫妻之间两个字，我们青少年解决他的方法就是找到自尊，就是这么简单。我每年辅导高中高考之前辅导学生，今年跟我儿子我们两个啊，100多个高三的学生不都高考读过了吗？我们就是帮助孩子找自尊，找自尊。我从来没有教导过，也没有劝勉过，教过没有教过，我就找出题，那些找找到了自尊。孩子只要找到自尊，好多问题都解决了。夫妻俩要懂得我们，很多矛盾就避免了。我就给你这么回答。嗯，
好，谢谢，谢谢董老师。
好，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就是开放回应就到这里啊。有请巩牧师，您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代祷的事项吗？
我还是现在的目标，表为我的目标祷告，我就是要20000个破碎家庭，这个没问题，应该完成的比较快。嗯，还有30000个不良少年。问题也不是很大。现在我要培养2000个这个有懂心理治疗的咨询师，我要培养2000个，因为我毕竟就是快70的人了，我不可能把上帝的恩典我带走，就为我这一个题目祷告，让我培养2000个有身份有能力有牧场的这个宣教师，为我这个题目祷告。
好，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您的目标培养20000个，就是为20000个破碎的家庭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还有
对
为30000个不良少年，然后真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然后再培养2000个心理咨询师，是有能力有目的可以做医治的这样的工作。
对，有身份有能力能更好的宣教功能的，这是我的目前一定要做到这一个，请各位为我祷告。
好的，那么请大家呢开麦1分钟，然后我们集体共频来为巩牧师祷告。结束以后呢想请巩牧师您为我们 BRC 平台然后做一个祝福祷告。